我们看见了神透过亚当和挪亚与万民立约，现在我们转而看看以色列，作为神特别盟约的子民，神与以色列国立了什么约呢？我经常邀请神学院的学生来我家聚会，可是有的时候邀请的名单太长，我们不能够一个一个的打电话做出邀请，于是我们会选出几个关键的学生，请他们通知其他人。神对以色列所做的，从许多方面来看也是这样，他们是神的关键子民，他以特别的约呼召以色列到他那里去，好叫以色列能够侍奉万民，呼召万民来到神的面前。你记得神与以色列立了三份主要的约，他是通过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与以色列立约，每一份约都以特别的方式叫以色列做好预备，这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本身的救赎，更是为了全地所有种族的救赎。我们首先看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十分特别，因为这是第一个约去确认以色列民族的身份，这身份就是他们要负责向世界宣告神给世界的救赎恩典。他们是怎样成就这个责任呢？他们要过一个在神救赎盟约中的生活。我们应该首先看看亚伯拉罕的约关注的核心问题，然后我们就能够探索旧约先知如何依靠亚伯拉罕的约。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总结亚伯拉罕的约，这约是神拣选特别国家的约，以色列成为神的选民，其中包括了神给这个国家的两个主要祝福，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繁多的后裔和一片特别的土地。在创世纪第十五和十七章之中，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显示了以色列的后裔如何增多，又如何得到一片土地。人数的增长和拥有特别的土地是神国度延伸到全世界的起始点，从这点开始，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土地在圣经历史的舞台上占有中心的位置。我们看见了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他要有许多的后裔和拥有一片特别的土地。现在我们要问，旧约先知是怎样依靠亚伯拉罕的约呢？他们相信这约章中的哪些方面呢？旧约的先知重复地引用了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原则，所有先知书中都假设了这约持续不变的重要性，他们经常地谈到土地的应许和后裔增多的应许。例如在以赛亚书第41章第8节里，先知以赛亚提到以色列国的时候说这样的话，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赛亚认为当时以色列国是亚伯拉罕的约的合法继承人。同样的，何西阿也暗示了亚伯拉罕的约。在何西阿书第1章第10节中，他说在被掳之后，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这样的暗示表明了先知非常依靠亚伯拉罕的约，每当他们谈论到神赐土地给他的子民或者使他们的数目增加的时候，他们总是要回想神与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的名字在旧约先知书中只被提到过七次，但是亚伯拉罕的约的神学却渗透了他们的服饰。亚伯拉罕的约是第一份与以色列国立的约，后来再有的第二份约就是神与摩西所立的约。今天我们总是以不积极的角度来看摩西的约，但是这跟事实相距很远。摩西的约对人类的救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应该再次看一看摩西的约的核心关注问题，然后考虑旧约先知是怎样依靠这份约的。神与摩西之间的安排集中于神的律法，神的律法为以色列提供了管理约中生活的规定，此约明确地出现在出埃及记19至24章之中。在这段圣经中，约章和十诫带动了这份约，这约也出现在利未记的敬拜规定中。申命记记录了以色列在摩西去世之前怎样更新了约。简单地说，摩西的约集中于约中生活的规定，这规定就是律法，要带来神这位大君王的祝福和咒诅。这样先知如何依靠摩西的约呢？旧约先知深深地感激摩西和他的律法，因为他的律法为先知 提供了批判以色列国的主要准则。先知检控约的方式是提醒以色列有责任去遵从摩西的律法。我们在下一课中会看见，即便先知对神子民所宣布的特别祝福和咒诅，主要是由摩西的约而来的。摩西的律法成为了先知工作的时候所使用的主要工具。例如，当以赛亚想表明神的子民没有忠于神，他持定摩西的律法作为权威的标准，就如他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四节里说，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像这种对摩西和他的律法的参照，在先知书中出现了无数次，因为旧约先知是神的使者，要使以色列为违反摩西律法的行为负责。